人质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日本东京和其他大城市一样，显得特别忙乱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，等着下班铃声的响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家规模不大的银行柜台前突然响起了一声怪叫：“
都别动，我是打劫的。”
一个头戴面具的抢劫犯用手枪威胁着银行职员，命令他们将一捆捆钞票装进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大旅行箱里。抢劫犯名叫三木，他赌钱输红了眼，打起了抢银行的主意。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如今大旅行包里已经装满了钱，三木还是不想离去。正当他还想扩大战果的时候，有一个银行职员冒着生命危险，悄悄地脚踩住了暗藏的报警系统。一时间警铃声大作，眨眼功夫，巡逻车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。三木见自己已经落入了警察的包围之中，一时间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。他右手握枪，左手拽着沉甸甸的大包，左突右撞，最后跌跌撞撞地爬上了银行的顶楼。到了顶楼，三木放眼一看，更是傻了。这是一座孤零零的高楼，想要转移其他楼层去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而且光秃秃的楼顶，连只鸟都藏不住。三木正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，突然他眼睛一亮，一颗心激动的砰砰乱跳。原来三木发现在楼顶的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正向下眺望着什么。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人质吗？只要抓住他，逃避警察的追捕就有希望了。三木忍住心跳，放轻了脚步，像蛇一样来到了那个年轻人的身边，一使劲儿，用枪顶住对方的腰部，恶狠狠地威胁道：“
别乱动，乖乖的按照我的吩咐去做。”
年轻人冷不丁的被吓了一跳啊！他回头看了三木一眼，很快就镇定了下来，懒洋洋地说：“
要挥舞那玩意儿的话，最好到别处去，在这儿是给你添麻烦的。”
年轻人的镇定反而让三木看不懂了。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早就吓了半死了，难道此人的脑子有毛病？三木手上又动了点劲儿，手枪狠狠地顶住了年轻人的腰。
你莫名其妙地说些什么呀？我手里握的可不是儿童玩具，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勾，你的小命就完了。
年轻人脸上微微一笑，不紧不慢地解释道：“
那就随你的便好了。我正想从这儿跳下去呢，你一枪结果了我，岂不是更省事？免得我摔个头破血流，只是连累你担了一个杀人的罪名，真不好意思。”“
你在说什么？”
三木听得目瞪口呆，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年轻人显然是在想死前找个人聊聊，他毫不隐藏地告诉三木：“
说起来真让人后悔啊。
我不知道怎么鬼迷心窍的迷上赛马，而且越来越上瘾，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了。最后挪用了公司一大笔款子，明天是公司查账的日子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瞧，这是我写给家人的。”说着话，他掏出一纸信封，信封上果然有两个大大的字：遗书。三木彻底泄气了，直骂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。此时楼下的吆喝声已经越来越近，三木知道警察正在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往上搜索，很快就会出现在顶楼了，再不想办法自己就要进监狱了。一着急，三木口气也软了，他可怜巴巴地哀求说：“
先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我刚刚抢了银行，正被警察追捕呢。我想你反正是准备死的，什么也不在乎，就暂时做我的人质，救我一命吧。”
看样子那个年轻人是个冷血动物，他连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。“
我不管那些闲事了，你再不开枪我就跳楼了。”
说着一条腿迈过了栏杆。三木手忙脚乱地上前抱住年轻人，嘴里连声说，
哎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，我给你一大笔钱，这样你可以还清债务了。
年轻人闻听似乎一愣，转过身来不相信地问道，
你说的是真话？
三木一看有门，赶紧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钱。
你瞧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富翁了，干嘛还要去死啊？
年轻人终于被说动了，从栏杆外收回了脚，看到三木手里还拿着枪，就很不放心地说，
我可以帮你一次，不过事后你不是照样可以打死我，把钱抢回去吗？这样吧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把你的手枪给我。
不行不行，
三木一口回绝了。
年轻人的脸当时就沉了下来，他把那些钱扔回大包里，
好吧，咱们各走各的路。
楼下嘈杂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了，三木不敢再僵持下去，无可奈何地把手枪递了过去。
好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就快做我的人质吧。
年轻人一把夺过枪，望着眼前花花绿绿的钞票，突然之间他仿佛自己脱胎换骨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此时此刻，在他眼里再也没有办不成的事，再也没有走不过去的路了。他大声地向浑身发抖的三木发号施令，
喂，把你的旅行包拿过来。
三木发觉苗头不对，一时间吓得惊恐万分，话也说不全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可别乱来啊。
年轻人趾高气扬地朝天放了一枪，
你不听命令，我打死你。
这个时候，一群警察冲上了楼顶，呈伞形将他们两人包围住。一个警官朝着拿枪的年轻人高声地喝道，
喂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赶快放下武器。
三木做贼心虚，吓得高声大叫了起来，
别开枪，我投降。
可是那个年轻人却毫无惧色，他神气活现地命令道，
快给我闪出一条路来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我手里还有人质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